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都晓得四世纪是一本有关于属灵征战的书。我们许多人可能不晓得，我们一生都是处在一场看不见的征战里面。所以保罗在他晚年要殉道之前，他特别说美好的仗他打过了，换句话，他从信主以后他就一直经历一场属灵的征战。他甚至劝提摩太，他说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所以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我们晓得彼得也曾经说过，要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所以这是一个征战的兵器。保罗也提醒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也不是属血气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就充满了这个征战的观念，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晓得，我们是处在这个征战的当中，所以我们就这样过日子，我们对属灵的征战认识不够。那四世纪呢，就是一讲到一本关于属灵征战的书。那我们知道在第三章第八节曾经提到他第一个敌人，就是米索波达米王古山利沙帖。我们曾经讲过，这第一个敌人呢，所代表的乃是这个世界背后那个有组织有系统的势力。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见外面这个世界，神所造的世界，但是圣经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在这整个这个神造的世界，因着人的堕落，仇敌在这个地方背后掌权。所以他把这个世界呢弄成了一个背后有组织有系统的势力。所以从外面来看，你看我们的教育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它应当是引导人来归善的，但你现在看这个教育，可以说整个教育的系统乃是与神为敌的。你看本来科学应该是来证明我们神的伟大的，但现在你看这个科学呢，它试着要证明没有神。事实上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以知道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你看科学呢，反而试着要去解释没有神。医学照理讲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你看现在医学呢，它一直所要证明的，所要处理的，它要制造那些用人来造人，这些都是来抵挡神。所以你看见了，这整个世界背后是有一个组织有系统的势力。所以在第三章它所出现的第一个仇敌，就是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他所代表的，我们曾经讲过，就是指着世界说的，他是来抵挡神的。所以圣经上称为这个世界有一个世界的王，也提到世界的神，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那这个世界呢，不仅仅是指着这个背后有组织有系统的，更可怕的是这个世界呢也是代表一个宗教的世界。所以宗教的世界不但没有人，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反而呢让我们离开神。所以从前犹太教这个宗教本来是神直接的启示，但是呢后来犹太教呢变成一个宗教来抵挡神，所以他们甚至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那今天基督教呢也慢慢变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宗教，人可以在基督教里面好像有各样的活动，但是人失去了那个真实活泼的信仰，能够与神能够有活泼的交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世界。事实上你如果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以色列的历史呢也基本上他们第一个仇敌呢就是埃及所以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受辖制逼迫他们做苦工埃及也有很多人吸引他们，像埃及的黄瓜、大蒜、韭菜等等，这圣经上告诉我们。所以当神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时候 啊。埃及王法老不愿意让他们出去。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那时候摩西特别说啊，要带他们走3天的路程去侍奉神，但是法老不愿意。法老说就在这个地方侍奉。为什么要3天呢？因为3天代表从死里复活的境地啊，就彻底脱离了埃及。而且你发觉当他们真的是后来离开埃及以后呢，他们经过3个站才过了红海啊。第一个站呢，我们知道是兰塞，他们从兰塞起行啊。如果你读出埃及记13章14章，他们是从兰塞起行，第一站他们就到了苏哥啊。第二站呢到了以塔啊，第三站呢就到了密夺，密夺就已经靠近红海，所以过之后他们就过红海啊。但是埃及的军兵呢就死在红海的里面，所以这就讲到我们受尽的故事啊。因为就受尽来讲呢，就是说就我而论呢，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呢，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就脱离了埃及的军兵，过了红海，他们进了旷野。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第一个敌人呢，就是埃及所代表的，也就是世界说的。那今天我们属灵的仇敌，第一个仇敌呢，就是这个世界啊，世界就是在我们的周围。所以这就是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天所代表的，我们曾经讲过了啊，所以我们不多讲啊。好，他们来到了旷野以后呢，照理说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啊，但是埃及从来没有离开他们啊，所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非常怀念埃及的黄瓜、韭菜、大蒜、鱼啊。这就说出了我们虽然受尽了，照理说我们跟世界已经有分别了，但是你看我们的心常常被世界吸引啊。这个世界上有世界的，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仇敌所讲到的，来自世界，而它是在我们的周围。好，我们上次也提到了第二个仇敌，就是3章12节所讲到的摩押王以基伦啊，那是代表肉体。所以你看见啊，很奇妙，就是说不管是我们个人的经历也好，以色列的经历也好啊，我们不但世界是我们的仇敌，肉体也是我们的仇敌。那肉体呢，它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我们从亚当，我们生下来以后从亚当所继承的一切的天性啊，都是我们的肉体，不管是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都是肉体。那肉体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知道我们不但外面周围有世界做我们的仇敌，我们的里面呢有肉体啊。这个肉体呢常常跟世界联合的啊，所以里外夹攻我们。所以你看，我们要么就是被外面吸引，要么就是我们被里面的肉体所辖制。所以第二个仇敌呢，就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到了旷野，他们碰到谁呢？碰到亚玛利人。我想你们都记得啊，出埃及记17章，亚玛利人呢，亚玛利是谁呢？是以东的后代啊。以东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以东就是长子以扫啊，他因为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啊，所以他的后代就是亚玛利人。所以亚玛利人就代表了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呢让我们失去长子的名分啊，不能进入基督的丰满。那如果你仔细读出埃及17章啊，这亚玛利人就是肉体，他什么时候出现呢？是当他们口渴的时候啊，神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就流出水来。但他喝了活水以后呢，没有多久就碰到了亚玛利人，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活水所代表的啊，乃是圣灵所说的。所以什么时候啊，我们真正开始跟随圣灵的时候，你就发觉肉体就出现了。有的人他觉得他不觉得有肉体存在啊，因为他根本就是活在肉体里面，他根本就没有跟随圣灵。什么时候你真正开始跟随圣灵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你的肉体出来了。圣灵跟肉体是相争的，肉体跟圣灵是相争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那一次，他们在旷野碰到了 亚玛利人呢，约书亚带领他们打了胜仗。但是很奇妙的，他虽然打完胜仗，神就借着摩西告诉约书亚说，你们要世世代代的与亚玛利人征战。所以一次胜过肉体是不够的，我们一生都要跟肉体来征战。所以这是他们第二个仇敌，也就是摩押王伊基伦所代表的。所以你看见不管是四世纪也好，我们个人的经历也好，以色列的历史也好，你就看见这两个仇敌，一个是在我们的周围的世界，这个世界呢主要是跟神敌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那里面。所以你看见父神跟世界是相对的。但第二个仇敌的肉体呢，是跟圣灵相争的，因为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这两个彼此为敌。所以第二个仇敌你就发觉了，它是跟圣灵相对的。好，当他们过了旷野以后，他们就来到了约旦河。约旦河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来世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他们一过了约旦河以后呢，就说出了，他们彻底就脱离了世界跟肉体，他们进入迦南。迦南所代表的我们知道，就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基督一切属灵的祝福。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做得那么辛苦，为什么我们好像老是不得胜呢？因为我们可能还在埃及，或是我们还在旷野漂流，我们没有真正的进入迦南地。虽然迦南地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神已经给了我们，但是呢我们没有真正的享受基督里面的丰富。所以就是属灵来讲呢，我们常常过着一个属灵非常贫穷的这个生活。所以只有等到你进入迦南地以后呢，你真正开始享受基督的丰富。那第三个仇敌我们知道，就是他们进入迦南以后所遇到的迦南七族。你知道曾经他们有十二个探子，派到四十天进入了迦南，回来以后呢，那些有十个人报告说，这些迦南的七族，他们像巨人，像伟人，我们自己像蚱蜢。所以你知道第三个仇敌，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那些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第三个仇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它是迦南七族所代表的，那是代表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它是在哪里呢？在我们的上面，空中。所以你看见三个大的仇敌，以色列三个大的仇敌，我们三个大的仇敌，一个在我们周围世界，一个在我们里面肉体，一个在我们上面就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被什么呢？被这个仇敌包围的，你有没有看见？但是呢，神给我们预备了全副的军装。所以你记得以弗所书第六章特别讲说，要穿上全副的军装。那这全副的军装是什么？就是主自己。所以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面。你如果常常学习住在主里面呢，你能够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胜过空中执政掌权的。那当然这个征战你会发觉呢，都是一个团体的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基本上还不是个人的征战，它是一个团体的征战，是与弟兄姊妹一同征战的。所以我们是彼此扶持，彼此保护，彼此带导的，这很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软弱的时候呢，就其他弟兄姊妹刚强，他可以为我祷告扶持我。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团体的征战，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都是主的征战，而且主已经得胜。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当他们去真的进入迦南以后，他们第一个仇敌是耶利哥，耶利哥是一个坚固的城， 但他们真的没有做些什么，他们只是围绕着城七天，后来一喊叫以后城就倒塌了。所以你看见啊，这三个主要的仇敌基本上都是主的征战，主已经得胜，我们只要住在主里面，我们只要相信顺服，我们就能得胜。所以在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他那边特别提到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他说，他讲到我们的主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我们的主呢，已经把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了，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我们要常常就是高举主的得胜，宣告他的得胜。当我们真的是住在主里面，学习相信与顺服呢，所有这些征战呢，只是让我们属灵的力量越来越强壮而已。而且呢，我们可以得的产业就是认识基督，经历基督，得到属灵的祝福跟丰富更多。所以我们事实上不需要怕属灵的征战，因为主已经得胜主有的时候允许我们经历这些征战呢，事实上他是要扩充我们属灵的度量他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呢，更经历他，更认识他，然后更得着他。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要进入四世纪第四章我们特别要做的一点点复习。好，那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节他就讲到，他说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知道以户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打败那第二个仇敌摩押王伊基伦所代表的这个士师当时呢，因着他制服了摩押，就国中就太平了80年。所以这80年他们没有受到仇敌的扰乱他们在那里过得很平静。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太舒服了，神给我们80年我们慢慢怎么样呢，我们就开始堕落了。这就是他们第四章的光景。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为什么说在以户死后呢？这就讲到很多时候属灵领袖他们的重要，因为当这些属灵领袖在的时候他们会约束，会审判以色列人。但是当他们死了以后呢，连以色列人又再一次的犯罪。这个又行就说出了我们人的天性，这是为什么神有的时候要兴起环境来，因为他不兴起环境来，我们就很容易堕落，我们很容易体贴肉体的。那这里讲到他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个就是跟他们从前拜巴利有关系，拜偶像有关系所以偶像是什么呢？偶像就是有其他的人事物代替了神在我们里面的地位，这就是偶像。我们应该向着神有一个单纯爱他的心，但是不知不觉呢，你看我们的生活太安逸了，就有一些人事物就占据我们的心，代替了神，这就是偶像。什么时候你开始拜偶像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仇敌来了。什么时候你体贴肉体你发觉仇敌就出现了，你爱世界，仇敌就出现了。所以你看见到了第二节耶和华就把他们交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 住在外邦人的下罗色。所以你看现在呢有一个仇敌来了，在下所作王的迦南王叶宾。但是这个王来到这里啊，你会发觉这是神的旨意，因为这是耶和华把他们交给他的。所以说如果不是神交给他们呢，他们还没有办法。那为什么神要把他们交给他们呢？这是出于神的爱，神的管教，神要训练他们。所以很多时候啊，当有环境来到的时候，特别是好像这些环境在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不喜欢这个环境。但事实上呢，这是出于神的爱，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呢他要管教我们。管教的结果呢，你如果读到第三节就知道，他们就开始呼求耶和华了，就开始回转了。所以很多时候神兴起环境来呢，是要炼净我们，让我们的心呢能够纯洁来爱他，使我们能够转向他。所以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事实上他是赐平安的意念，要我们在末后有指望。好，那这一次兴起来的呢，是在下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那这个仇敌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很特别呢？我们来翻一下，就是四世纪前面的约书亚记十一章。你看一下约书亚记十一章，就发觉它非常的特别。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这是第一节讲了下所王耶宾，你看到没有？事实上约书亚记呢跟四世纪呢已经隔了超过一百年以上，可是呢四世纪出现的下所王耶宾呢，在一百年以前，甚至更早以前呢，约书亚记就讲到他了。所以你看下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了好几个王啊，我们就不念了，好几个王。然后他们这些王第四节啊，这些王就这些众王啊，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兵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所以你在很早以前约书亚的时代呢，下所王约宾就带着众王来跟他们征战。那第六节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帮他们交在你们手中。所以你们要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约书亚就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把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这样子。然后第十节，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下所，用刀击杀下所王，素来下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所以约书亚后来呢就夺了这些王的一切的诚意，掳获其中的诸王，用刀杀了他们，然后把下所焚烧了。第十四节，那些诚意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好，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在约书亚时代下所王耶宾就带领了众王来与以色列征战。而且这边在第十节特别提到下所王耶宾下所是在这诸国中为首的，所以他带头的，这很厉害的。 但是神帮助了约书亚以色列人，把他们杀败，而且把他消灭。好，如果你读第十一章，约书亚十一章二十三节最后一节，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所以你看见当约书亚时代他除灭了夏所王耶宾以及诸王之后，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开始分产业了。所以这个夏所王耶宾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现在呢，在以色列人远离神的时候，仇敌又兴起来了。同样的王，夏所王耶宾又出现了。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就给仇敌机会了，仇敌反而兴起来，而且更强盛。所以对付仇敌一方面我们需要彻底，你不能留地步，就像这里所讲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随时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爱中住在神的里面。因为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的时候，你就发觉呢，这仇敌就回来了。那当然这里的耶宾并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在约书亚记跟士师记的耶宾不是同一个人。因为耶宾是什么呢？是一个职称，就好像埃及王法老一样，那个法老每一个法老有不同的名字的但是他们都称为法老所以这里的耶宾呢，他是就在四世纪的耶宾，可能是就夏所王约书亚记夏所王耶宾的后代好，那耶宾这个字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他观察，很会观察那第二个意思呢，他很聪明有智慧所以你知道这个仇敌呢，他很会观察我们很有聪明智慧的你知道仇敌常常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到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因为他在那里观察他能够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所以这是讲到这个耶宾所说的然后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迦南王耶宾当然他并不，我们知道这个迦南是指迦南全地说的但这迦南全地的包括迦南七族，那迦南族只是其中的一族，所以他的迦南王耶宾这个迦南呢，不是指着迦南全地他是指着迦南族所居住的地方那他是什么呢？是在夏所做王的所以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最好我们知道他的地理夏所呢，大概是在拉弗他利这一带你记得拉弗他利，拉弗他利是哪里呢？就是加利利境内就主耶稣就是在加利利境内传道早期的时候所以夏所是在加利利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地图，但现在我们只要知道他是在加利利境内就好他有一个将军叫做西西拉西西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预备战争的意思所以他随时在要准备征战，这个所以这仇敌很厉害的。还有一个意思呢，叫列队摆阵所以他常常在那里摆好阵势要吞吃我们的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叫做调停，他喜欢调停，所以他这讲到他的诡计，所以仇敌有他的诡计，所以圣经上常常讲到他有的时候是装成光明的天使有的时候又成为仁义的差役所以这个仇敌是很厉害的，因为他是代表空中执政掌权的这一位好，那这里他特别提到他是在这个西西拉，他是在外邦人的夏罗色外邦人的夏罗色那夏罗色呢，他正好是在西布伦跟亚瑟的边界等一下我们看地图你就知道西布伦跟亚瑟呢都在拿弗他利的西边 所以这三个地方，不管是拉夫他利也好，西布伦也好，跟亚瑟也好，他们都属于加利利这一个近代。所以你记得你读新约的时候常常提到外邦人的加利利啊。那为什么说是外邦人的加利利？那这里提到外邦人的夏罗瑟呢？啊，这一方面就是说到，因为当时约书亚在就消灭这些迦南七族的时候，很多其他的族呢都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啊，所以他们被称为外邦人，啊，他也可以指着外国来的人，啊，他们来这边做生意的，啊，他们聚集在这地方，所以后来呢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或是这里所提到的外邦人的夏罗瑟，好，诗诗记第四章第三节啊，他这边就特别提到耶宾王有铁车900辆，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辆，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铁车，而且这个铁车呢，你看它是耶宾王的铁车，有900辆啊。我们曾经讲过啊，铁车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这个黑暗权势，黑暗的权势。因为在圣经里面，铁是代表权势说的，它代表这个黑暗的权势。那它这个铁车，这个黑暗的权势，最主要就是要拦阻神的儿女啊，承受产业。或者说你来到了迦南呢，也不让你享受你的产业，所以这是仇敌常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明明我们是在基督里，但是你却没有享受基督的丰富。那这里特别提到他是大大的欺压，为什么大大欺压？因为他，你知道他从前曾经被约书亚狠狠地对付过，对不对？那现在回来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报仇的。所以仇敌再回来的时候呢，比第一次更厉害，大大的欺压。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不要太看重仇敌，因为这是神的管教。所以一方面你是看见仇敌在给你报仇，没有错，但另外一方面这是神的管教，是出于爱，因为要把他们带回到他们正常的光景，神好祝福他们。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谦卑下来，因为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了嘛，就谦卑下来，就转向神。所以很多时候神爱我们，神使我们受苦，那很多时候我们巴不得说神不要让我们受苦，但是诗篇告诉我们，神使我们受苦乃是以诚实待我们，他不要纵容我们，因为如果我们纵容的话呢，我们反而你知道我们将来受的损失是更大的。好，那这里特别提到了20年欺压他们20年，你就可以看见呢，这个刑罚越来越重了。因为第一次是多几年呢？8年，记不记得？那是米索波大米王的时候，他们被辖制8年。啊，第二次的时候呢，摩押王一基伦是18年。啊，现在20年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越来越厉害。而且呢，你记得在四世纪啊，我们曾经讲到第一章第19节的时候，你记得那时候啊，犹大曾经对付过这个迦南人啊，他可以赶出山地的居民，但他赶不出平原的居民，为什么？他们有铁车啊，所以这个铁车是很厉害的。可是我们也曾经提过，你记得约书亚记17章18节那边曾经提过，约书亚对那时候对约瑟的子孙说啊，他迦南人虽然有铁车啊，虽然他们强盛，但你们也能够把他们赶出去。所以铁车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光景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的光景在神面对呢，这些仇敌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但因为现在呢，他们开始拜偶像了，就离弃了神，所以开始失去了属灵征战的力量，就被仇敌辖制。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开始学习 我来走这一条属灵的道路，属灵的征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属灵征战呢，主已经得胜。其实呢，每一次的征战都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更壮大，更经历主，更承受更多属天的祝福。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可怕，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离弃神，我们没有尊主为大，我们在主之外另外有贪恋这些东西，可能就控制我们给仇敌留了地步。好，所以这是前面三节所讲的。接下来呢，就看神就给我们看见要兴起士师来了。那这个士师居然是一个女先知，所以第四节说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她是一个女先知，也是一个女士师。圣经上提到好几个女先知，我想我们都记得，但是呢，圣经上只提到一个女士师。女先知最早提到的呢，我们知道那是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节，那边就是他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刚刚过了红海，那时候他们在那边唱歌，在那边赞美。那边特别提到一个女先知，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所以他那边提到就是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节特别提到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所以米利暗是比亚伦比摩西都长都连长，她是大姐一样，她是女先知。然后米利暗就拿着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打鼓跳舞，所以这个是讲到第一个女先知。那圣经上还有几个女先知，我很快的提一下，你们有机会就自己看一下就好了。有一个是列王记下第22章14节，列王记下22章14节的特别提，那时候正好是约西亚王的时候。如果你读历史的话，约西亚他是犹大最后一个好王，那时候呢，他在重新整理圣殿，因为圣殿已经被荒废了好久。那他在整理圣殿的时候，他臣仆就发现了有一本律法书，很久没人读了。所以当他们带给约西亚，而且呢读给他听的时候，书上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离弃了耶和华，你们就会被仇敌挟制住。所以当他读了这个以后呢，他马上就谦卑下来，赶快就去找了一个女先知叫户勒大所以在列王记下22章讲到户勒大，他就问这个户勒大就是说书上讲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户勒大就告诉他们他说神的确要按着你们所读的律法书要降灾给以色列所以后来他们就被掳了嘛。但是呢，因为这个王就是约西亚呢，他心里面敬服神在神的面前降卑，所以这一切的事情不会临在他身上。所以你看见这里特别提到了这个户勒大女先知那还有新约也提到两处当然不止这两处了，我特别提到你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36节那边特别提到有一个女先知叫亚拿她从来不离开圣殿的，她连进食祷告祈求昼夜侍奉神，记不记得那时正好玛利亚带着孩童耶稣上圣殿献祭的时候你看她是一个女先知她马上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女先知亚拿。那还有呢，就是《使徒行传》21章第9节，他们特别提到谁呢？传福音的腓力，他是那七个执事之一，记不记得？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都是说预言的。所以圣经提到好几个女先知，所以底波拉也是其中的一位 那什么是先知呢？哦，先知就是发表神的心意，他明白神的心意，啊，他能够发表神的心意，啊，甚至他能有的时候他能够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啊，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可能只能做一个教师，我们可以教导人神的心意，啊，但是呢，先知更特别。先知不但明白神的心意，他甚至明白神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的心意，在现在的心意，所以他更不容易。所以底波拉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她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发表神的心意，能够将要发生的事情能告诉以色列。那她这边就会提到她是比拉多的妻子啊，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是唯一的士师。士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判断的意思，他是按着公义公平来审判以色列的，哦，使以色列百姓能够离开罪恶归向神。所以神是这样兴起了一个女先知女士师底波拉。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啊，当以色列人背离神的时候，其实神早就在预备了。神早就预备这个底波拉，所以不是临时跑出来的，他早就预备了。所以这个人呢，在暗中是一个认识神、亲近神的人。所以很奇妙的就是说呢，你真正讲起这几个仇敌啊，不管是世界也好，啊，米索波大米王所代表的也好，啊，或是肉体，就是摩押王所代表的也好，或是耶宾王所代表的这个仇敌，代表执政掌权的这个天空中属灵的恶魔，啊，这些仇敌人最强的就是这个耶宾，啊，夏述王是诸王之首，这么厉害的仇敌呢，神居然兴起了一个女先知女士师。换句话说，神用了一个女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照理说，哦，按着神的次序来讲，哦，神是用男人来做事的，哦，女人基本上是蒙头的。但你看在当时没有男丁可以让神用，所以神居然使用了一个女先知女士师。这说出了人会失败，但是神从来不失败。好，作为一个女先知，一个女士师，底波拉必定是一个圣洁的人，是一个圣洁的人。因为圣经上特别讲过，人非圣洁而不能见主的。你知道什么是圣洁吗？啊，在圣经里面，圣洁就是说他是从一切人事物分别出来来归给神的人。换句话说，他不是为任何的人事物来生活的人，他把自己从一切的人事物分别出来来归向神。你知道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家庭活，为我们的儿女活，为我们的丈夫，为我们的妻子活，为我们的事业活，为我们的房子活，我们一辈子就为了供一个房子，为我们的房子活，为许许多多活。但这些人呢，是他仍然住房子，他不是住房子，他仍然有家庭，你看他仍然是人家的妻子，但是他的整个心呢是向着神的，这是一个圣洁的人，他把自己归给神，他还是过平常的生活，但他的心是在主那里，所以他是一个圣洁的人，他是一个非常亲近神的人，所以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判断神的百姓。所以神的百姓不管有什么事情来到他的面前呢，他都能够判断。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呢，就是他有一个能够倾听的心，他能够听见神的话。在我们曾经提过，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九节那边特别提到啊，所罗门做了个梦，神向他显现，问他要什么， 你要求财富吗？求长寿吗？他没有求，他说他要求智慧。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百姓，我怎么去判断他们？我如果没有智慧，我怎么判断他们？所以神很喜悦他，不但赐给他这个智慧呢，也给他长寿，给他财富。那在原文那个智慧就是一个能听的心，所以所罗门求智慧呢，他基本上是得到一个能听的心，他能够听见神的话，所以他每一个判断呢都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判断。所以底波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底波拉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学习，靠着神的恩典也能够做一个能明白神心意的人，能够有一个听的心。好，然后来到了第四章的第五节，这边特别提到他住在以法莲三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这边特别提到几个地方啊，第一个他是在拉玛和伯特利中间，第二个呢他是在底波拉的棕树下，然后以色列人都上那里去听判断。好，讲到底波拉的棕树啊，就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底波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35章。创世纪35章第八节，创世纪35章第八节，利百家的莱姆底波拉死了，所以有个底波拉啊，就葬在伯特利下边，你看，所以也是在伯特利啊，下边橡树底下，这里是橡树，那边是棕树啊，不太一样，橡树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好，这是讲了雅各的故事啊，雅各的母亲是谁呢？就是利百家。利百家他有一个莱姆，这个莱姆很可能是他当时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跟随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从巴旦亚兰来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一直跟着他的。我们晓得雅各后来因为呢骗了他的哥哥和他的父亲，后来一开始逃亡去了他舅舅拉班那里，对不对？而且这个主意呢是他的母亲利百加给他起的。那当他回来的时候呢，在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他母亲已经死了，所以他离开以后他就没有再看见他的母亲。所以现在呢利百加的莱姆死了，所以对雅各来讲呢也是有很大的震撼，也是他是照顾他妈妈的，所以对他来讲好像看见他就看见他妈妈一样，现在他死了，所以呢雅各就把他葬在伯特利下边的橡树下面，还给他那棵树起了一个名字叫亚伦巴谷。那什么叫做亚伦巴谷呢？亚伦巴谷的意思就是一个哭泣的橡树，所以可以讲，可以想到他的悲哀。所以有的人认为呢，这是同一棵树啊，但是因为树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同一棵树啊。但是我觉得圣经上两次提到底波拉，两次都提到树下，有一点它的意思在啊。这等一下我们来解释。好，那我们刚才讲到第五节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是住在什么呢？那底波拉是住在以法莲三地的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底波拉的棕树下。他特别提到这两个地名，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啊，他的地名常常，我不是说总是啊，很多时候地名都有他的意思的。那这两个地名呢可能也有它的意思啊。拉玛的意思就是高地，很高的地方， 换句话说呢，这是代表属天的境界啊，属天的境界。伯特利我们都知道，他是指的神的家说的啊，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家啊，所以他是在这边有一棵棕树下啊，这就讲到了底波拉为什么他能够做先知做士师啊，因为他常常亲近主，住在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与基督同坐天上，所以他常常活在一个属天的境界底下，因为他的心都是向着神的。而且呢，他关心什么呢？伯特利关心神的家。所以他对神有相当的认识，他也爱神的家。他有个人听的心，他能够判断百姓。所以以色列人都上他们去判断。好，那我们读创世纪35章提到一个底波拉埋在橡树下，然后读到四世纪第四章呢，就提到有一个底波拉是坐在棕树下，一个是讲到死，对不对？他埋在那边，所以说到了我们如果在与主在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就能与他怎么样呢？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这罗马书第6章告诉我们。所以你看这两个名字底波拉啊，都跟这两棵树连在一起，所以一个是讲到死的形状与它联合，那另外一方面它就能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它联合啊，所以它能够审判以色列的百姓啊。那这里特别提到棕树，我们的棕树呢都是在最干旱死亡之地，它仍然能够生长的棕树啊，它的叶子呢青翠，生命丰盛啊，所以它是代表一个复活得胜的生命说的啊。所以一方面我们讲到它在死的形状上与它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就与它联合，所以有一个得胜复活的生命啊，所以它能够判断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所有出于我们天然的就是这个肉体啊啊世界啊这些东西，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话，那就是与他的复活的形状和联合，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站在属灵的境界的高地啊，来关心神的家，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所以这是第5节所告诉我们的。好，第六节他特别提到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拿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把巴拉招来，他没有离开这个他的棕树跑去找巴拉他是把巴拉从那么远的地方从基底斯招来。所以刚才我们看地图就知道基底斯在拿弗他利那个地方，是从那边把他招来为什么这么讲呢？这就说出了他守住了他该守的地位，因为他是一个妇人所以一个女人可以被神所用，但他有些地位他必须守住的所以他守住了他的地位。所以我们在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们要交通一点关于女人在圣经里面的地位我们该怎么样守住我们的地位神可以用我们。那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稍微交通一点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1章。我们看一下，从第3节开始看起。第3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讲道、祷告或者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者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九节，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第十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十一节，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好，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哦，在教会当中哦，神常常使用女人，但是女人呢，也应当守住她当有的地位，就是有服权柄的记号。为什么女人要服权柄呢？在这里有几件事情，我想我们要特别提一下。第一个，因为按着神的次序，女人要服权柄，这是在第三节讲的。因为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神是基督的头，所以这是神创造的次序，这跟尊贵或者卑贱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主他是与神同等，但是呢他服权柄，他顺服以至于死，所以这是跟神的次序，神的次序有关。第二个，他当然是跟神的创造有关，因为第八节讲到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由男人而出，第三个呢是给天使看，给天使看的，因为天使曾经堕落了嘛，所以当女人服权柄的时候，你给他看见，你看人愿意服下来，你们不愿意服吗？我们服下来。那第四点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也就是说其实女人的原则呢也是应用在男人身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也要彼此顺服。所以意思就是说，当女人在顺服的时候呢，就让不顺服的男人呢也学到功课，他也顺服下来了，然后就能够彼此顺服。所以在这里你看女人的地位非常的重要，因为她是要给天使看，她也给天使做见证，她也给男人看，也让男人懂得怎么样来学习顺服，因为这是在神的次序是很重要的。那当然说句实话啊，女人是很难顺服的，因为呢你就是现实来讲嘛，在很多地方 你会看见女人比男人还杰出，在教会也是一样，爱主的女人也比较多，因为男人大概都要忙着做事情了，女人真的是追求的也是比较多。对一个比较优秀的人，你要叫他顺服这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他很容易出头，所以神特别要女人要学这个功课，因为这个是什么呢？这能让我们属灵生命很成长，容易成长。那为了这一点，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二章。二章第十四节，二章十四节，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里讲到在伊甸园发生的故事，不是亚当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那亚当被谁引诱啊？亚当是被夏娃引诱的。第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那这里生产当然不只是指的肉体的生产，也指的属灵的生产。所以这里说到女人很容易被引诱，为什么呢？ 你知道当时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跟夏娃，照理说亚当跟夏娃应当是在一起的，但是呢，夏娃被引诱的时候呢，没有提到亚当，所以很可能他不在一起，当然也有可能在一起，也可能不在一起，因为女人太优秀了，所以到处跑，所以就很容易被引诱了，所以这就代表什么？因为女人代表是整个教会说的。在圣经里面，女人代表教会说，所以事实上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他是用女人来做个代表，所以叫我们怎么样，不能出头。什么时候我们出头了，你知道就代表我们女人，就代表女人出头。女人出头是什么样呢？你知道在启示录第二章二十节当中特别提到有个教训，叫什么教训呢？耶洗别的教训。什么是叫耶洗别的教训呢？因为那时候是在推亚推拉的那教会里面，耶洗别的教导，因为他们容让耶洗别教导，容让耶洗别在教会中劝导，这就说出了怎么样呢？什么时候啊，教会在神的话之外自己有了教训，那就是耶洗别的教训。所以我们的教训不能离开神的话的。所以回过头来啊，妇女在教会中呢有很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因为他常常是做劝勉、带导、鼓励，而且特别在教会荒凉的时候，他就像底波拉，他是神的儿女，专向神啊，听神的话，培养属灵的力量。所以后来打仗的时候，你看不是底波拉，但是有很多的力量出来了啊。所以女人常常做这样的工作，好像提波拉的工作。所以刚才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他说，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这个就是提波拉的特点，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好，第四章第六节哦，他就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捎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希伯伦人上塔伯山去。这边特别提到是拿弗他利的基迪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有好几个基迪斯，所以他特别提到拿弗他利的基迪斯。那如果你读约书亚记二十章第七节，我想我们不翻了啊。如果你读约书亚记二十章第七节呢，他特别提到这个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呢是一个逃城。逃城是什么意思？就是避难所。因为你读诗篇的时候常读到避难所，对不对？神是我的避难所。那避难所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逃城的意思。逃城就是说你误杀了人。你只要逃到这个城里面去呢，你就受到保护，你只要不要出来，你出来就不行。所以基督是我们的逃城，我们都是杀了人的，或者说我们都犯了罪的，但神看我们是误杀的。所以神给我们恩典，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知道，对不对？但他是说你不知道。所以逃城的意思，所以主是我们的避难所啊。所以这个拉弗他利的基迪斯呢，它是靠近下索啊，所以那个下索，如果你查地图的话，就是下索就是那个迦南王耶宾他所在的地方，就下索嘛啊，它是靠近下索啊，所以巴拉就是住在下索的附近，所以他对于仇敌的压制呢，他非常的清楚啊。那塔伯山呢，它是靠近拿弗他利、西布伦跟以撒迦的交界，所以你如果读地图的话，你就知道。那我们刚才也提过，塔伯山上有一个高原啊，它可以把会众聚集在那里，因为他们这一代的人受这个耶宾王的这个，就迦南王耶宾的这个迫害是最厉害的啊。好，我们刚才说过。底波拉虽然是士师啊，但是他守住他的地位，他没有出头，而是照巴拉来。 啊，给他神的信息。
嗯，
好，第七节，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你手中。所以这句话啊，特别提到他说这是神的话，他说我必使啊，我必将啊，他特别提到他说我必使耶宾的将军啊率领，我也必将他交你手中啊，所以这都是神的工作啊。所以巴拉他实际上他在做什么呢？他说事实上他只要相信顺服就好啊。所以很多属灵的征战就是我们相信跟顺服就好，因为是神要使他率领车辆来，神要把他交在你的手中。好，那你这里的基顺河呢啊，它基本上它是一个蛮长的河，它是一直通到那个地中海的啊，它是靠近，如果你看地图，它是靠近加密山以北啊，加密山就是以利亚他行神迹的地方啊，加密山，它是在加密山以北，一直到耶斯列谷，啊，耶斯列平原，啊，他们有一条河，啊，圣经上称为古河。如果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就知道它称基顺古河，啊，是蛮古老的一条河。好，第八节，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啊。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基本上不一定不好啊，因为巴拉说你如果同我去我就去啊，所以他知道他自己软弱啊，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啊，他应当完全依靠神的，因为有神的话了，但是去就好了，但他还是说你如果同我去，就是底波拉，如果你同我去我就去，如果你不同我去我就不去，所以这是他的软弱啊。他的信心虽然软弱，但你可以看见神仍然使用他，人仍然使用他。事实上你去发觉，就是在世界里面很多的事实啊，他们都信心都不是说很刚强的人啊，但神仍然用啊，当然是有他们被用的特点，就是说他相信底波拉讲的话，但他仍然要底波拉跟他去，因为如果他找底波拉同他去的话，一方面呢他比较容易说服人，那些拿弗他利人西布伦人来加入他啊，当然其实他不需要，如果他信心够的话去他就可以了，因为神已经答应了，但是按照人来讲的话，有底波拉去总是比较容易说服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先知，都是事实啊，而且呢他也知道如果真的在征战的时候如果碰到什么问题他可以马上问嘛，
嗯
啊，所以这可以说他的确他应当是完全依靠神的，但有的时候他信心也软弱啊，而且他软弱是有原因的，那这也是我们常有的情形，我们也不是天生就是那么信心那么强的啊，我们也软弱，神仍然可以用我们啊，如果我们的心在他面前是对的，因为后面就会讲到啊，啊，到了第九节你可以看得出来了啊，第九节说到底波拉就说啊，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哦，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哦，本来这个荣耀是你的，哦，但是呢你现在得不着荣耀了，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我们知道就是后面提到那个雅意，哦，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所以底波拉同意去，他好鼓励巴拉，他知道巴拉的信心软弱，但是呢也告诉他胜利荣耀不再属于他啊，因为主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女人的手中，就是雅意啊。可是巴拉有一个好处，因为巴拉向着神其实也是很单纯，他不为自己的荣耀来打属灵的仗，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若想啊，荣耀不属于我，那我打什么，我就不要去了嘛，反正我也得不到荣耀，但你看他仍然是心是向着神的啊，单纯，即使打仗他不为自己的荣耀啊，他仍然愿意率领啊兵丁前往啊， 而且后来果然他很勇敢打了胜仗。所以你记得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那边特别提到信心的伟人好几个，其中有一个就是巴拉，所以巴拉仍然是信心的伟人。所以你看一下，他信心软弱，但他仍然去了，
是
啊，而且呢，他不为自己的荣耀去，所以这一点就相当的不容易。那底波拉呢，也守住他的地位。你看底波拉对不对？底波拉陪他去，但底波拉没有主动的跑到他那边去，叫他过来啊。所以底波拉守住他的地位，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啊？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信心伟人的时候呢，提到巴拉，没有提到底波拉，并不代表神不，而是他站在一个隐藏的地位，所以很多时候啊，你知道，就是说，在就好像今天你只看见以利亚，但是你没有看见神有七千个人未曾向巴力屈膝，所以名字被提出来，不代表就只有这些人，还有很多神隐藏的，底波拉就这样的人。所以底波拉他做一个女士师女先知，他有这个特点啊，他你看他是一个隐藏的人啊，他守住他的地位，所以这一点很难得的。好，第十节，巴拉就召聚西布伦人和拉弗他利人到基迪斯，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啊，底波拉也与他同去。所以你可以看见呢，这里为什么提到了西布伦跟拿弗他利，因为他们在附近啊。然后果然有一万人啊，就跟神从前应许的一样啊。所以你看见啊，这实际上是神的工作，神下令是一万人来答应这个呼召啊。所以巴拉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他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果然出现了一万个人啊，所以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啊。那当然，底波拉与他同去也不容易，因为一个女人要跑那么远也是不容易的啊。但他还是跟去了啊。好，十一节就讲到另外一段插曲了啊，就提到了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百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迪斯沙拉因的橡树旁支他帐篷。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在第一章十六节的时候有那一段插话。我们看一下，所以很多时候圣经啊，它都在前面先留下一个伏笔啊，之后呢，它再告诉我们原因啊。你看第四世纪第一章十六节。也是突然插进来一句话，他说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啊，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啊，就特别提到了摩西岳父那个支派的人，他不是以色列人哦，啊，当时摩西曾经邀请他们一同去，说你们来到迦南地，神会应许。祝福你们啊！那结果呢？他们当然我们知道那时候提到他的岳父叶特罗并没有去啊，但是呢，他的内兄啊，可能是指着就是说他的那个妻子的兄弟可能去了啊。他说他们是基尼人啊，他们的子孙与犹大人本来一同是在棕树城的，棕树城就是耶利哥嘛啊。后来呢，他们就往了犹大旷野去了，就住在民中啊。好，有了这个伏笔以后呢，你现在再来看第四章第十一节啊，就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利人有一个叫西百，他曾经离开了基尼族，所以他是属于基尼族的，但是他离开了啊，就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基迪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地方附近。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啊，就到了基迪斯呢，沙拉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沙拉因在什么地方啊？它是靠近在夏罗色啊，夏罗色跟塔伯山之间啊。 那基利人我们讲过他不是以色列人，当然他也不是迦南人。好，那十二节就讲到有人就告诉西西拉说，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有一万人跑到塔伯山去，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举动，所以一定有人不告密的嘛，所以就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了，就是说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了塔伯山。那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瑟出来，到了基顺河。你记得哦，你看第七节哦，这是底波拉的话，他神吩咐他的，他说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这是神的话，后来果然就是这么发生。你看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都到了基顺河。所以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浓垢的水随意流转，所以连仇敌也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不要怕仇敌，连仇敌都在神的手中。好，他这里说他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只有900辆铁车，事实上还有他的全军。那有一些古典的记载不知道它真实性多少，就那时候有些记载是说那时候跟随他的大概有300,000的步兵，还有10,000的马兵，再加上900辆铁车，你看看这么多人就来到了基顺河了，他们只有10,000人在上面。好，底波拉就对这14节，底波拉就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我想我们都很喜欢读这句话，今日就是，你看这话多准。所以从前的先知他们这是帮神说话的。你知道我们今日的先知他们主要是发表神的心意，为什么很少讲我们个人的事呢？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那微小的声音是常常会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操练跟随圣灵因为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所以底波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他要叫巴拉起来，就是要下去征战的意思。事实上，所以巴拉后来也真的下去，这不容易的，因为下面有大军集结他如果留在上面还好打，你们上来还不容易打了，还要你要下去了，你看，所以这是显出他的信心了。后来所以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换句话说，你看我们的神是真正的神你知道万军之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讲到我们的神乃是他不但是一个征战的神，他也是他军队的元帅，他总是在我们前头行所以你看见不管他们打什么属灵的仗都是神先把他们打了，他们只是在神的得胜里面夸胜而已所以他叫他起来他说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于是巴拉就下了塔伯山所以这是信心的举动他下去了，跟随他的有10,000。好，那现在神怎么在他前头行呢？他就告诉我们第15节了，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军车辆全军溃烂，所以神已经使他们全军溃烂了。所以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 稀稀拉下车步行逃跑。所以神怎么样使他们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呢？如果你读到第五章就知道，那时候很可能神借着大雨、冰雹、暴风，就是攻击这些西西拉的军队。所以那时候他们的不管是刀剑啊，根本就刀剑啊、刀啊都没有用处，穿着盔甲也没用处，都太笨重了，跑也跑不动。然后呢，因为下雨所以那个基顺河就涨起来了，涨旁边都是淤泥，所以铁车也跑不动，所以他们只能被刀杀，所以西西拉就只能下车步行逃跑，这样比较不目标比较不显著你要想要混在人群中逃跑。然后第十六节，巴拉就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瑟，他们从下罗瑟出来的，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个人，所以战场上全部都死掉了，当然有人步行逃跑的。好，然后十七节，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利人西柏的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利人西柏家和好。这里特别提到雅意的帐篷他是西柏的妻子雅意，雅意的帐篷为什么称作雅意的帐篷呢？因为在当时女人的帐篷跟她先生的帐篷是分开来的他们是住在不同的帐篷，所以是他的帐篷，女人的帐篷。他就到了雅意的帐篷。那为什么到这个帐篷呢？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为什么说提到他们和好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他们是属于，就是说他们这个民族是属于那个像类似像基利人是属于像游牧民族的通常游牧民族他们是比较和平的民族，他们很厌恶战争的他们全心都是牧羊牲畜所以呢他们可以跟这个夏所王耶宾他们和好，因为他不造成他们的威胁嘛。而且呢那时候以色列人拜偶像得罪神，那西柏他们这些人呢，他们基本上他们并没有拜偶像，所以他们反而蒙神保守，他们的日子反而好过，他们没事，反而以色列人受神的管教好，所以雅意出来就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就用被将他遮盖所以雅意很可能在门口观看这个整个战争，因为那时战争蛮可怕的，就蛮轰动的，所以他在门口等了蛮久的了所以看见西西拉了来了就对他说请我主进来，因为他是个将军嘛叫他不要怕，因为表示西西拉真的害怕，因为在逃跑嘛我主纯因为他是大将军嘛，就进来然后把被子将他遮盖一方面保暖，一方面遮盖他免得被人家发现。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当然他跑这么厉害一定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人就把他遮盖你知道在当时这个奶子就这个奶当然是比这个水更好的饮料但是喝牛奶的也容易让人睡觉所以我们常常在睡前喝一杯热牛奶是容易昏睡，所以他一方面累了，因为再加上牛奶一下嘛就睡着了所以你看见很容易让他入睡的好，然后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所以西西拉疲乏沉睡一方面真的是在逃跑的时候很累的也紧张也怕，一方面在喝了牛奶就沉睡了。这个时候西柏的妻雅意就取了帐篷的橛子这个橛子就是固定帐篷的很长很尖的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所以快要穿通了。 哦，西西拉就死了。所以这个亚裔不得了哦，为什么他那么厉害呢？因为当时他们游牧民族哦，女人也要搭帐篷的，所以他们搭自己的帐篷，他们很会用橛子，很会用锤子。换句话说，他怎么能够胜过西西拉？其实他平常的操练啊，所以我们平常的生活的操练很重要的啊。那平常的你平常的学习就是你制胜的一个很厉害的兵器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平常就要学习跟随圣灵啊？平常就需要拿来亲近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亚裔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了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兵中。所以你就看见呢，就是巴拉看见他是怎么死的，没有拔出来。好，然后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换句话，他这次打了一个胜仗啊，是一个致命的胜仗啊，就是整个这迦南王的兵力，就因为他大将军都已经死了嘛，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车辆啊，这些全军都来了。而且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啊，西西拉他所率领的啊是诸王，就好多个王啊。你读到第五章啊，是好多的王。换句话，夏所一直是那一代的主为首的啊，所以西西拉带领的是诸王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呢，结果以色列的手就越发有力啊，因为打了胜仗了。就胜了迦南王耶宾，啊，一直到将他灭绝，所以你看对付仇敌就是要把他灭绝，所以不能给仇敌留地步，所以这第四章我们就暂时说到这个地方，所以底波拉在这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